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先要对诸位听友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我没想到大家还是很支持这个节目，然后呢，有不少听友买了我一期 VIP 的节目，在此呢，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今天的这个新闻选题呢，准备讲一讲这个荷兰的问题。为什么突然讲荷兰呢？因为呢，荷兰也要搞公投了，这个话呢就说起来有点长。我要先把这个新闻背景交代一下，就是最近呢，不单是我在新闻里面，就是我这个节目里面一直说，好像这个西方的民主啊不灵了，有很多人也这么看，就是不是我，也不是《经济学人》杂志本身，而是另外一些知名的大牛，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民主卡住了，这个词用的我觉得其实很准确，就是说。美国现在选总统，选来选去要选川普，川普呢其实得不到美国大多数精英阶层的支持，包括共和党内部的人都不支持他，就是他自己的同僚和这个后台大佬都不支持这个人，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一个当总统的样子。但是呢，他的选民非常支持他，他的这个民调一路遥遥领先，特别的恐怖。那你选这么一个人上来，如果真当了美国总统，他所承诺的那些政策其实都是没有政治常识的，比如说什么墨西哥人都是毒贩，都是强奸犯，然后穆斯林人都应该被驱逐出美国，即便你是合法的美国裔的人了，可是你的父辈母辈爷爷辈来美国的时候是通过说不清的方式偷渡过来的，那你的父亲母亲那一辈儿有问题，你也要跟他们一样被驱逐出去，就总之这种话他就一直说一直说，招来了很多支持，实际上这些政策根本都没有办法执行，也不合理，那么选民就选他。再一个，英国也是三番五次的搞公投，一下公投自己是不是要分裂，一下要公投是不是要离开欧盟，最近呢这个瑞士也要公投，瑞士公投什么呢？瑞士是公投他们要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准备加入欧盟他准备了很多年，前前后后谈了六年七年八年，终于到现在大多数的欧盟国家，28个欧盟国家27个都支持他进来了，瑞士这个时候跳出来说我们不支持，我们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待会儿在新闻里面看。总之呢，确实是民主国家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卡，总是不是在这里卡住就是在那里卡住。反观一些相对比较集权的国家呢，暂时来说运行的还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个集权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不是指独裁国家，就是说你像金正恩，这就是独裁国家，典型的独裁，就是我们家就是朝鲜的这个皇家，我爸当完了我当，是吧，我爸当之前是我爷爷当，这个不具备这个讨论的价值。但是俄罗斯算是一个强国，虽然最近因为被欧盟制裁经济有一点疲软，再加上这个国际油价又一直跌，跌的俄罗斯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普京作为俄罗斯的这个掌舵人，这几年一系列的组合拳打得非常的有章法，而且从结果上看俄罗斯都是占了便宜的，不管西方媒体或者说世界上的一些人怎么说他，我们也很难评价出来这个事情普京做的是对是错，因为这个国家利益面前这个事情就太大了，咱们也说不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从结果上看俄罗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占了很大的便宜。再一个呢，如果有细心的听友，你可能发现最近这一周你在网上突然间找不着经济学人了，哪都找不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能稍微说一点，就是说我一拿到最近这一周的这个经济学人的封面，我就觉得完蛋了，这些作死的编辑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他放了这个习大大的照片，而且呢取了一个我觉得不恰当的名字，非常不恰当，就是西方媒体嘛，一贯是以打击我党，打击我这个泱泱中华为他们的己任，就是互相都这么搞嘛。我们有时候也抨击一下美帝，是吧？你看我有时候取题目就故意取个美帝，其实我这个是搞笑，是吧？我对美国没有那么大仇恨。但是他这个标题是什么呢？他标题说我们习大大的集权的这个力度太大了，而且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集权太厉害了，对你们国家不利。这个完全是他的一家之词，不代表我的立场，也不代表这个节目的立场，而且我个人的立场也是不能同意，不敢苟同。但是呢，他这么写就说明呢，他们也认为好像最近中国政府的这个集权也集得比较厉害，不管厉害不厉害，至少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的有目共睹的，不管它有多少问题，有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就好像一个人就是打着吊瓶跑百米，但是呢还跑了个世界第二，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就是你不管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打着吊瓶都快不行的人了，我快不行的人了，你们都挺健康，为什么你跑不过我呀，那你就不要说废话嘛，是吧。结果上来说，我们确实做的是比很多国家做的更好的，当然这些问题该改要改嘛，要有个过程，总比什么问题也没有，然后你一直经济很落后，我觉得要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德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而且默克尔呢作为一个强势而且有能力的领导已经领导了德国两任了，那么他下一任按照国际惯例无论如何都应该下来了，可是如果默克尔下来，那么整个欧洲呢真就没有主心骨了。我提过一次，这也不是我的观点，也是前段时间经济学人有一次专门的封面文章好好的论述过这个结论，就是如果默克尔想连任，他可以通过改组政党的方式合法的取得一次连任的方式，如果他个人坚持不连任，我就是不做这个德国总理了，那么其他的人里面选一个人特别有号召力能当总理的也没有很好的人选，那些人他们在国内的支持率和影响力和各方面的这个数据都显示不足以来领导这个德国，包括整个欧盟其实也需要默克尔这个人，什么奥朗德、卡梅伦这些全部都指不上。你像前一段时间普京突然大兵压境乌克兰，整个欧洲全是软蛋，没有一个人挺得起来，是默克尔铁娘子啊，一个女人站出来跟普京谈判的，而且是默克尔把普京弹回去的，就是你还是撤军吧，你如果不撤军我对你进行各种的制裁，而且也制裁了，他能把整个欧洲联合起来，你知道吗，个人有号召力，个人的号召力这是不是别人授予你的，不是说我给了你一个帽子是吧，你是国家主席或者说你是董事长或者说你是我的这个部门主任或者怎么样我就要听你的，这种听法实际上他不是听这个人，他是听的这个位子，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在权力上并不高于你，你也是总统我也是总统，为什么听你的呢，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好像大家都听默克尔的，为什么，他就是有个人的号召力，他就是有个人魅力也罢，还是不管你怎么解释能把这些人拢起来。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呢，我是觉得啊，德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他通过他们国家特有的更复杂的民主的选举方式能保障默克尔这么一个受到拥戴的总统可以在民主的制度下继续去看上去不那么国际惯例的去执掌德国，对德国和整个欧盟都是好的，那你说这个算不算集权，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算集权，因为他确实是这个权力长时间的超出了惯例的集中在了默克尔一个人手中，而且他确实不是坏事。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新闻，这个板块标题是 Dutch Referendum on Ukraine， 荷兰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全民公投，文章标题是 A hard Dutch kick， 荷兰狠狠地踢了一脚，副标题是 Voting down the EU's treaty with Ukraine would hand Vladimir Putin a win， 公投乌克兰和欧盟关系国协定会抬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手，这个抬一手是我最近刚学的一个词，大概意思就是说呢我会帮你一下，对吧，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没有跳出来弄这个公投的话呢，这个乌克兰已经是欧盟的了，那么这个博弈呢就等于是欧盟胜了俄罗斯一筹，但是如果你搞这个公投呢好像就是说普京还有得缓，如果你投出来的结果是就是把你否决了，就是不让乌克兰加入欧盟，那普京又爽了。好，看这个新闻， In November 2013 Viktor Yanukovych, then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succumbed to Russia pressure and renounced an associ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That he and his predecessors had spent 6 years negotiating. Many Ukrainians thought their country's best hope for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a corrupt gangster state into an orderly democracy, or as they put it, a normal country, had been sacrificed on the orders of Vladimir Putin, Russia's president. Thousands set up camp on Kiev's Maidan, chanting Ukraine is Europe. Police attacked.Touching off a cycle of protest and violence that ended in Mr. Yanukovych's flight to Russia, a new government, and the signing of the Ukraine-EU agreement. 这段的生词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副标题里面的 treaty, T-R-E-A-T-Y, 是条约协定，通常是指国家之间的， 第二个是 succumb，意思是屈服、屈从、抵挡不住。第三个是 renounce，声明、放弃、宣布、放弃。第四个是association，意思是联合、合伙、关联、交往。第五个是 predecessor，意思是前任。第六个是 Kiev，意思是基辅。第七个是 Maidan，草地、广场、空地。第八个是 chant，意思是反复唱、反复呼喊。第九个是 touch off， 是一个固定搭配，意思是触发、引发、引起，通常是指引起一些困难或者暴力的局面，或者触发这些困难和暴力的局面。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2013年11月份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时任的乌克兰总统，屈从于俄罗斯的压力，声明放弃了一份和欧盟之间的联系国协定。为了这份协定呢，他和他的前任总统整整谈了6年才谈到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个时候乌克兰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还是被迫放弃了。很多乌克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从一个腐败的流氓国家转变成一个有序的民主国家，或者他们自己所说的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加入欧盟。结果呢，这个机会被俄罗斯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给毁掉了。所以呢，数千人在基辅广场上搭起帐篷和这个街垒。这里有个词是 camp， 这个 camp 呢其实不能算一个生词，它是帐篷的意思。如果你愿意查的话，你能发现 camp 呢也有营地，就是搭一个营地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数千人在基辅广场呢搭起来了帐篷和街垒，然后在这儿示威游行，他们反复的喊口号，就是说乌克兰就是欧洲，或者乌克兰要加入欧洲。警察呢对他们进行了袭击，应该是想镇压一下这种不管是抗议还是静坐还是这个明目张胆的这个喊口号。结果呢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游行和更暴力的活动，一直到亚克多维奇先生流亡去了俄罗斯，然后承诺组建了一个新政府，并且呢也重启了跟欧盟的谈判，这个示威呢才算结束。这一段写的轻描淡写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权被颠覆掉了，这个开端呢就是上街的示威游行。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很厉害的，不能太小看它，以为好像我们游个行没所谓吧。这十年以来，也不用十年，这过去的5-6年被颠覆掉的国家都是这么被颠覆掉的，就是有人示威游行，然后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了阵仗，然后再有人推波助澜，然后就搞定了。好，我们看第二段。 Mr. Putin then sent troops into Ukraine to win back Russian influence by stealth and force. He succeeded in seizing Crimea, splitting off a few rebel areas, and embittering Ukraine's once warm feelings towards Russia. Yet the Ukraine-EU association agreement is in trouble again. This time, the sticking point is the Netherlands.The only one of the EU's 28 members that has not ratified it. 这一段的第一个生词是 stealth， S-T-E-A-L-T-H， 意思是偷偷摸摸、不声张的活动、秘密行动。第二个是 Crimea， 我们讲过几次了，实际上就是指克里米亚， C-R-I-M-E-A。第三个是 splitting off， 是一个固定搭配，意思是分裂出去、分离、使脱离。第四个是 embitter。embitter 使怨愤、使沮丧、使苦恼。第五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sticking point， 症结。第六个是 ratify， R-A-T-I-F-Y， 意思是正式批准、使正式生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普京大帝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上一任总统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被迫下台流亡，他其实就是流亡到了俄罗斯啊。流亡以后呢，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俄罗斯突然间出兵乌克兰，而且是在大多数人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他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集结了大批的部队，直接杀到了乌克兰的边境上。这个真的是本事，靠这个武力和悄无声息的这个效果呢，普京挽回了他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而且他成功的收回了克里米亚地区，还分裂了一部分反叛的区域。这件事情呢，就伤了一些乌克兰人民的心，这些人曾经对俄罗斯充满了期望、充满了热望，没想到别人把克里米亚从他们手里边夺了过去。现在呢，就是这会儿啊，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联系国协定又出了差错，这次的症结在瑞士。 瑞士是欧盟的28个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否决该协议生效的国家。这里想再多说两句，就是说实际上普京还真的是很厉害，他通过大兵压境乌克兰把克里米亚弄过来了，意思就是说扩大了俄罗斯的疆土。这个事情在近几年几十年不常见吧，就是说我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把我的国土弄大了，还是很厉害的。而且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克里米亚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因为它首先是临着黑海，而俄罗斯呢，它的这个沿海很多都是一些就是冰封的这种海，就是这个海和那种暖水的海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非常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做港口也罢，还是做这个战略要地也罢，总之这个区域很厉害。我记得以前学历史的时候还从哪看来的，有一个女皇叫叶卡捷琳娜吧还是什么，她就是整整打了9次跟土耳其的战争吧，才终于把这个克里米亚还有波兰吧这两个地方拿下来。而且这是个女皇，她说过一句话特别的煽情，她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我现在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那就是克里米亚和波兰。有很多女听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看那么多剧，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叶卡琳娜的这个自传也罢，还是她的这个生平介绍，我感觉比很多电视剧都更传奇。她不是俄罗斯人，她的父亲是德国人，是德国的一个亲王，然后呢通过这种皇室之间的这种通婚，把他赐给了这个俄国的一个皇子，是三皇子吧，做未婚妻。他结婚以后呢，嫁到了德国以后，开始自己学俄语，然后逐步的得到了一些军队的支持。后来他的这个老公当了皇帝以后叫什么彼得三世，就喜欢别的女人，找小三对吧，皇帝找小三，我不清楚啊，不能说一下找小三吧，总之就是这个彼得三世开始喜欢别的女人，于是呢这个叶卡捷琳娜的皇后地位呢就面临被废的威胁。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率领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然后就继位，然后呢当上了皇帝。而且她当上皇帝以后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生，就是南征北战，而且治国有方，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这个真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生。但是这么一个厉害的女沙皇，她打了9次战争才把克里米亚拿过来，而且拿过来以后呢还有后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下有了一下没了。可是你看普京在这个时候多么的果断，就是看准了时机，大兵压境乌克兰，过去以后就把克里米亚拿下来了。我们暂时不说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个评判，不管是不是所谓的侵略战争还是怎么回事，只是就事论事的说，在这件事情上普京的这个决断力和胆量确实可见一斑，比那些欧洲的软蛋领导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这个话来说我觉得不过分的。而且事后啊，普京也在采访中说，这件事情如果重来一遍他还会这么干，意思就是说你让我重新再演一遍，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吞并回来，我就是要吞并回来。这个话说起来其实也很提气对吧，你觉得我是不是好像不合规矩了，我是不是在侵略，我不管，我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们国家这么需要一个临海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来作为港口也罢，还是作为战略要地也罢，如此的关键，然后你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当然把它拿过来啊对吧，这是超越了个人的道德评判的。还有一个就是普京在当时的一些采访中啊，他也说过一个什么话呢，他说你知道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吗，我们优势就是我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了，而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头号领导人这么做，那么执行者的工作就会相对更轻松，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执行命令而不是自作主张。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说我前面无数次节目里面提到过的，一个合格的英明的领导就是要敢做决策的领导，一个不敢做决策的领导才会说我们投票吧，我们看看你是什么意见，你是什么意见，我们综合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意见来这么干，很可能这个意见争取了每个人的同意，可是它却不是一个正确甚至是一个错误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互相在猜，我是不是这么说会遭到别人的反对，我那么说他们会互相喜欢，就调出来一个四不像的东西，这是怎么弄来。但是普京就说这个决定是我定的，你们只管执行就行了，成了咱们都 happy， 错了我来承担责任，不就这个意思吗，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以前遇到过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中层领导，他跟我讲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教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跟我说真正的大领导就是用来吃屎的，这话说的不是说你要欺负大领导，而是说当你遇到一个特别难办的事情，这事太难办了没有办法处理好，你要学会 把这个事情上升给领导，让领导来决策，因为他比你的工资更高，他比你的阅历更多，他就是来做这种艰难的决定的。如果一个公司所有的艰难的决定或者一些重大的决策领导都不敢定，让小弟来定，然后你如果定不了呢，他就拼命让你来定，那你就不用在这公司待了，这公司没前途的。有前途的公司一定是难的决策老大做，越往下面的人越偏执行。你不要靠一个员工来说，哎，这事情我们是往这儿走还是往那儿走，他不能管这个事儿，他只负责说你让我拿走我就往哪走，他只要走好了执行好了就行了。你再反观欧盟的这些国家，什么事情都公投，我都说烂了，能吗？那么大的事儿，你让老百姓来定，你们是不是国家要分裂，或者你让老百姓来定我们是不是要脱离欧盟。一个普通的民众他懂他投的这票是意味着啥不，他只会关心我脱离欧盟对我个人的家庭或者我个人的什么利益有什么影响没有，对我影响好我就投这个，对我影响不好我就投那个，最终的决策是盲目的。好，接下来 Dutch Euroskeptics want to stop their government from doing so and have gathered enough signatures to stage a referendum on April 6th. They argue that what Ukraine call their European choice was actually imposed on them by Brussels. They describe Ukraine as a country divided between pro-European and pro-Russian regions. In fact,Outside the rebel Donbass, the country has united against the Russian threat. They observe that the past 2 years have been an economic catastrophe,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at it was Russia's embargo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that did the damage. 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Euroskeptic, 其实之前讲过的是欧洲统一论怀疑者，反对英国亲近欧盟的人。第二个是一个介词前缀 pro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前缀是指专业，这里的 pro 呢是指支持，比如说 pro-European 就是支持欧洲， pro-Russia 就是支持俄罗斯。第四个是 catastrophe， 其实也是讲过的 catastrophe， 灾难灾祸横祸。第五个 embargo， 贸易禁令禁运 embargo。第六个是 intervene， 其实也是讲过的，第五个也是讲过的 intervene， 出面介入。文中用的是它的名词形式 intervention，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荷兰的欧洲统一论怀疑者希望终止荷兰政府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并且呢他们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签名来背书，足以发起一次公投，这个公投的时间就是4月6号，也就是今天。包括他说收集签名，因为荷兰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能就某件事情得到3万个签名，那么你就能启动洪荒之力来发起一次公投。3万个签名在我大天朝太容易了吧，但是他们呢3万个就够了。我看了看这个相关的新闻呢，在一个网站上，这个网站是名字叫反对派网站，是一个专门用来讽刺啊，就是类似一个花边小报一样的网站，不是很大的，征集了42万个签名，表示要公投荷兰是不是同意让乌克兰加入欧盟，那42万远远大于3万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进行一次公投，也就是今天投。虽然说荷兰的法律规定公投的结果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就是这个3万个签名就能组织的公投只能投出来一个结果，法律上没有效力，可是呢荷兰的这个政府又公开回应说，如果公投的结果是反对他们让乌克兰签这个协定，那么他会尊重民众的意愿，意思就是说虽然法律上规定这个公投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力，可是他自己又出来承认说我呢承认这一次的这个法律约束力，那就是说这次结果就严肃了。而且就是说荷兰的这堆人是为什么要突然间说，哎，我要跳出来搞一个公投，我们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他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沛公之意不在酒，他才不关心乌克兰是不是进了欧盟。而且这个协定也不是认可欧盟要把乌克兰纳为成员国，只是一个协定而已，这个协定签了以后离乌克兰变成欧盟成员国还有10万8千里。那么这些人跳出来搞这么一个公投是干嘛呢？就是为了警告欧盟，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对这个欧盟的民主制度不满，想阻挠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意思就是说你们定这么多事是吧，你都无视我们大荷兰的存在，那正好在这个时候是吧，我们规定是28个成员国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我就跳出来给你反对一下，而且我搞一次全民公投就是想找存在感，就是说你要注意到我，我不爽了，
所以呢，我在这个事情上趁机搞你一下。
而且这个投票的这个网站啊，不是投票，就是这个登记签名的一个网站的编辑，他也说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公投的结果是支持还是反对，他只是希望迫使政府发起一次公投，让这个荷兰的老百姓有发言权和更直接的民主权。这你就能看出来，老百姓和所谓的一些稍微精英点的小精英阶层，他就只关心自己的想法，我就是希望投一下，显示显示我也能投票。那么呢，按照你的民主的规定，你这28个成员国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但是就因为这么一个国家的一小撮人感觉我很重要，然后他们居然能3万个签名就能定这么大的事儿，于是哗就收集了42万个签名。而且这些民众们呢，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更奇葩了，他就觉得，哎，既然我可以签个名让你们投一下，那我就签一下呗，就签了一下，签完了以后就变成这个结果了，就是本来可以好好办好的事现在就卡住了。就今天他们进行这个公投，我估计这个节目播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结果就出来了。接着说回来这个原文呢，就是这些欧洲怀疑论者，他们说那些乌克兰人所说的欧盟是他们的下家，是他们的选择，实际上呢是布鲁塞尔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布鲁塞尔是整个欧盟的中心，欧盟的大多数的机构应该都是在布鲁塞尔。而且呢，他们还说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已经分裂成了两波，一波呢是支持加入欧盟，一边是欧盟的支持者，一边是俄罗斯的支持者。实际情况是除了这个顿涅斯盆地，这个反叛的顿涅斯盆地之外，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都已经联合起来对抗俄国了，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威胁，俄罗斯是一个威胁。而且呢，这些反对者还观察发现，过去这两年这个乌克兰的经济呢一直是每况愈下，简直是灾难，但是呢乌克兰人好像没有意识到，还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他们的经济这么差就是因为俄罗斯在对他们进行贸易禁运和这个武装的过多的介入，就是这些事才搞得他们经济不好。等他们彻底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会更加的这个倒向欧洲，没必要非得说我通过一个欢迎的方式把你拉过来，把你拉到我这个我的怀抱里边，你才是我的人。你我们不拉他们，其实也是就是会恨俄罗斯的。好，看下一段。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all the main parties are campaigning for a yes vote in the referendum, yet the polls point is a no. That would be a tragedy.Ukraine is torn between a corrupt oligarchy and a nascent reform movement, between a moribund and post-sovereign economy and the promise of farm exports and computing services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If Ukraine really is become normal, it needs Europe to meet it partway. For that to happen, the Dutch need to vote yes. 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oligarchy,O-L-I-G-A-R-C-H-Y, 意思是寡头政治。第二个是 nascent, A-N-S-C-E-N-T, 新生的萌芽的未成熟的。第三个是 moribund, M-O-R-I-B-U-N-D, 意思是行将灭亡的，即将倒闭的，濒于崩溃的。第四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partway, 意思是这个半路。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荷兰政府呢和他所有的主要政党都在力争一个 yes 票，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公投的结果是通过了，通过了这个乌克兰和欧盟签这个联合国协定。但是呢，他们的民调显示确实是不通过，这真是一个悲剧，确实是悲催。乌克兰是架在了腐败的寡头政治和萌芽的改革运动之间，被行将灭亡的前苏联经济和来自欧洲这种自由市场的什么农业出口啊、计算机服务啊这种吸引力又拽着你往这儿走，扯得要死要活。那么乌克兰如果想变成真正的正常的国家，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有序的可以民主的国家，就需要欧洲呢来半路去接他一下，就是你走不过来是吧，我来接你来。为了使这件事情发生呢，荷兰就应该投赞成票，这是经济学人希望就是帮着这个乌克兰人的说说话是吧，就是说你们就把人家接过来吧是吧，人家水深火热要死要活的，荷兰人你们就大方点是吧，把人家弄过来吧。但是啊，今天这个结果我还不知道，如果结果是他们就是公投显示荷兰人不希望签这个协定，那就有给了普京一个口实，俄罗斯就可以介入这个事情了，因为你干嘛加入啊，你看你自己先乱了，不能怪我，不能怪我普京大帝又要出狠招了。而且这些反对者啊，他们其实都明确的说过，他们反对乌克兰跟欧盟签这个协定并不是针对乌克兰，他们就是想借题发挥，表达一下对欧盟的不满，表达一下欧盟你太不重视我了，我要搞的是你。但是呢，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吧，表达自己的不满，干这么个事儿，整体利益就被牺牲了，这就是民主的不完备的地方。你说这些民众们，他为什么民调显示是都想投 no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如果投了 no， 整个欧盟就会注意到，哇，这儿有一个反对票，哎，这个国家反对，我们就什么也搞不定，我们要讨好一下他们吧。那么呢，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个人的目标或者某一个团体的这个小利益就被满足了，但是大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这就是真真实实的矛盾呢，不是说意淫出来的。好，再看下一段。 The Dutch worry about being tied to a large, poor, corrupt state. When their leaders say that the deal involves little risk, they are reminded of a similar promises before Greece was admitted to the EU. But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 is overwhelmingly about trade. It does not allow Ukrainians to work in the EU. It refers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but without NATO-like obligations, Ukraine will need decades of reform before it could be a candidate for EU accession.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这个昨天买了 VIP 节目的应该刚刚讲过这个词，意思是巨大的、压倒性的、无法抗拒的。第二个是 NATO，N-A-T-O， 实际上就是北约了，全称是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三个是 Accession，A-C-C-E-S-S-I-O-N， 正式加入某个国际组织，就是这个意思 ，Accession。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荷兰民众担心的是被一个又大又穷又腐败的国家给赖上。当他们的领导人说这个协定呢有那么一丢丢风险的时候，民众就想起来了当年希腊申请加入欧盟时的那个类似的承诺。这个事儿我后面给你解释一下，先把这个原文讲完。就是但是呢，这个关系国协定主要是有关贸易的，乌克兰人还不能来欧盟国家工作，就是即便你同意了他签这个联系国协定，乌克兰人也不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来欧盟上班或者来欧盟这个生活，只是签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很大程度上是指贸易的合作以及政治和军事的合作，并不是像北约那个组织的协定一样，你有义务来这个互相帮衬或者怎么样。乌克兰要想正式加入欧盟成员国，它有十几年的改革路要走，这个改革过程会非常的漫长，因为乌克兰现在的局势和各种政治制度啊和相关的体系啊应该都是不入流，离作为欧盟成员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说了一个给你们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荷兰一听到他们的领导说让乌克兰进来有那么一丢丢小风险就很害怕呢，是因为当年2001年的时候吧，希腊呢想加入欧盟，但是欧盟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这个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你 GDP 的3%，超3%呢你就不能进来，这是个硬条件。但是当时希腊的这个财政赤字是他们 GDP 的5.2%，希腊为了能满足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找了高盛，高盛呢就帮希腊发了一个100亿美金的一个融资债券，然后呢通过调整一下汇率，就帮这个希腊呢多玩出来了10亿美元。至于这些高盛的这些搞经济的搞金融人怎么玩的，你们可以具体去细看，那个手法是非常复杂的。总之就是帮他弄出来了10亿美元。然后呢这些金融债券呢其实在后面一直还有很多银行都买了，比如德国的银行就买了这个债券，然后呢荷兰的商业银行也买了这个债券。后来呢2007年的时候次贷危机一爆发，这些债券呢就开始贬值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德国当时只买了1.5亿的这个债券，但是他为了挽救这家银行花了135亿才把这个银行救回来，而荷兰的商业银行就倒霉了，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就直接倒闭了，被这个苏格兰的一个银行把这个荷兰商业银行给收购了。具体海外的银行跟我们国家的银行不一样，荷兰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走过的很多国家它的银行的这个提供的服务不像国内这么稳定，你的钱在银行里面存着，在国内来说应该除非它正常的人民币在慢慢的在贬值，你会损失，不会有更大的风险。但是在很多海外一些私人银行或者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银行，它如果银行关闭了倒闭了，那你的钱就没了。我不一定准确啊，不一定准确说就是完全没了，但是这个风险很大，你的钱会面临大规模的贬值，就是你存在这个银行，结果这银行倒闭了，那你能收回来多少，包括取回来多少钱，包括你的钱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价值，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事情当时给荷兰很多人造成了损失，这也是为啥他一听又让你来一个人进欧盟是吧，
不会又跟当年一样吧，搞来搞去把我们的一个银行搞垮了，然后我的存款不见了，所以他有点害怕。最后一段呢我就不讲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希望劝荷兰人不要公投，不同意乌克兰跟欧盟签这个关系国的协定。他拿出来一个新的说法，他说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 MH17 是不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的上空飞的时候被一个山堡局导弹给打下来了，这个飞机上大多数都是荷兰人，这就是边境局势不稳所造成的。所以呢他拿这个东西来不管是吓唬还是怎么个说法，就想让荷兰人投一个支持票，因为你投了支持票让乌克兰和欧盟走得更紧密，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这种混乱。至于说是不是能实现那不知道，总之他最后举了这么个例子。今天呢又录了一期相对比较长的节目，可能是中文的部分介绍比较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们坚持听到了现在呢，那一定是我的真爱粉了。如果是真爱粉呢，真的支持我的话，就点一个订阅吧，不管是订阅我的专辑还是加我的粉丝关注，我都是欢迎的。你们也可以加我的个人的微信号凤梨 Sama， 就是拼音 FENGLISAMA，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English 奇葩，这个是我以前注册的一个，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注册了这么一个公众号，也不能改，就是叫奇葩说英语啊，这两个号都可以加。最后再说一次，欢迎订阅我的专辑和节目。 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